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当天晚上凌晨四点钟左右，我与周静还有李佳佳终于返回太原了。在上火车之前，我已经通知过李叔，说我今夜返回太原。本来吧，我其实也就是挺久没和李叔联系了，马上要回太原了，跟他打个招呼报个平安，谁知李叔执意要来接我，根本容不得我拒绝，然后就直接挂了电话。所以当我在太原的火车站到达之后，刚出火车站就看到李叔风尘仆仆地守在停车场的车子跟前。见我平安归来，李叔显得很高兴，一张脸满是笑容，拍拍我肩膀就问道，让事情解决了吗？我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再告诉李叔，我这一次回来其实啊不过是路过这里，明天还要走的，去晋西北的五寨县执行任务。一直以来，李叔对于天道盟的事情都是缄口不言，看得出他似乎对天道盟这个组织非常的敏感，甚至是有些忌讳的。这些事情隔着电话也说不清楚，所以在上火车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一点没有提及我志愿加入天道盟的事情。眼下见面了，我才终于说出了我此行的目的。人武，李叔听完开始明显是一愣，紧接着面色大变说，小铁，你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家再说吧。我没给李叔把话说完的机会，看了一眼在我身边的李佳佳之后直接打断他了。没办法，本来李佳佳因为我年轻的原因对我挺没信心的，要是再让李叔给我抖一下底的话，指不定李佳佳又彻底失去信心了，把我当成天道盟派来敷衍他的人，到时候跑回天道盟闹要换人的话，那热闹可就闹大了去了。本来天道门处境不尴不尬，他出这样的事情，估计我立马得变成一个笑话。李叔好歹和我朝夕相处挺久了，一看我的样子就已经知道我不想当李佳佳的面说这些事情，轻轻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这才上车。李佳佳其实啊和我还是校友，我们都是太原理工大学读书的，而且都是在迎泽校区，这些也是我们两个在火车上聊天时候我才知道的。他现在就在学校跟前租的房子里住着。李贺没了以后，原本失去母亲的他更加孤零零的，一个人也懒得回那个冷冷清清的家了，甚至还打算把房子卖掉供他上学吃住用。当时在火车上听完他情况之后，我就暗自打定主意，等我把贺连归墓里摸出的东西卖了之后，我给他一笔钱，毕竟他爸李贺跟了我爸许多年，眼下人没了，我还发了一笔财，不能对人家不管不问的，容易让人心寒。李叔开车把李佳佳送回家之后，就载着我和周静直接去了他住的地方。一进门，李叔就单独把我叫去他的书房。关上门之后，李叔才一脸不安地问我道，小天哪，你该不会是加入天道盟吧？李叔终于还是说出了组织的名字，以前他每每提及天道盟的时候都不肯直接说出组织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对天道盟这个组织如此的忌讳。对于这个我也不想隐瞒，这次我的选择，我好歹也是个成年人，我觉得我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秦岭大山之行，坎坎坷坷，跌跌撞撞，遭遇了很多，也改变了我很多。仇恨和责任让我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单纯的大学生了，所以我也就不怕李叔训斥，干脆把李叔离开之后我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说了一遍，同时也把我的想法都说了出来。李叔听完之后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默之中，过了许久才轻声叹了口气说，哎，也罢， 你已经长大了，是个成年人，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更何况这或许就是你的命吧。只是叔得告诫你一句啊，修炼杀气，一入此门深似海啊。我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己心里的善良，莫忘初心呢。我知道的，叔，你放心吧。我点了点头，犹豫了一下才问李叔，这个天道盟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啊？为什么我总感觉你似乎对他有一定的成见呢？这个组织远远要比你现在看到的可怕强大的多。你现在所看到的其实不过就是这个组织的冰山一角。李叔脸上闪过一丝痛苦，沉声说道，我年轻的时候以你爸重手的身份曾参与到这个组织一部分事情里，那时候你爷爷还在，你们葛家是天道盟顶梁柱一般的存在，因为站得高，所以看到的东西也就多了。在一次偶然机会吧，你爸和你爷爷发现这个组织从建立开始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至于到底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不够强大，所以他们压根儿就没告诉我。只是他们说啊，天道盟谋划的事情太危险，和走钢丝差不多，稍有不慎可能会让整个组织的人都跟着万劫不复。那个时候你爸和你爷爷其实已经想抽身了，无奈进天道盟容易，想离开哪有那么轻松啊。他们抽不出身来，但是为了不让我受到牵连，只能强迫我离开了。这些年你爸一直不肯让你接触这个事情，真正原因就是这个。至于说你什么八字阳弱什么的，那些都是幌子。八字阳弱的人说容易招惹脏东西，也不是没有一点好处，比如你修炼杀气，吸收脏东西的身上煞气时，因为你阳气不足，所以煞气不会和你的阳气起冲突，反而修炼速度会很快。再比如你的请神术，很明显效果要比一般道门子弟厉害多了。所以你爸说你八字阳弱，那些都是他的借口。今天叔和你说这些，主要希望啊，你以后能在天道盟留个心眼儿，把这个组织当成你变强的平台是没问题的，但是千万别信任他，他不值得你信任，明白吗？至于叔为什么对这个组织有成见，只不过是我私人感情的问题，倒和你没有太大关系。听李叔说完，我整个人已经彻底被惊呆了。天道盟一直在图谋着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件事情甚至让我那位九段杀气的爷爷萌生退意了。那这到底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我轻轻吸着凉气，心绪久久无法平静。看来加入这个天道盟以后，我怕是没舒坦时候了。不过我倒是一点都不后悔，比起秦岭古墓时候所承受的窝囊，死都不算什么，危险算个屁呀。好了，今天奔波一天已经很累了，晚上到这里休息一下吧。这时李叔站了起来，拍拍我肩膀就说，既然你已经决定去完成入门考验了，那叔再不多说啥了，等明天你睡醒了，我带你去你爸以前工作的地方。李贺以前呢在那儿工作，不过他死了，眼下剩两个人了，一个是负责联络组织接取任务的文员，一个是以前给你爸执行任务的助手，以后就由你负责他们吧，也算是子承父业了。这一次你出任务可以把你爸以前的助手带上，那个人看着年轻，出的任务啊可是不少，很有经验，有他在你身边我也能放心一些。我一听这个顿时心中一喜，没想到我爸 还给我留下了帮手了，这也算是钻入入门考验的漏洞。那帮人不是不让青衣他们帮我们，我自己找帮手难道还不行吗？接着我还把花木兰叫出来和李叔见了一面，不过因为马上要天亮的原因，现在花木兰失去千年道行之后已经不能白天现身，所以他和李叔简短打个招呼之后就钻回我的胸口手戒沙里面，也和李叔道了别，然后找间卧室我就睡觉去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